今天我们是来到马太福音生命读经第十五篇，我们还是在讲到那九个福。要有好的国家或者一个好的王国，就必须要有好的人民，先有好的人民才能够有好的国家。一个正当的国家就需要有正当的人民，所以在属天的国的宪法里面，主耶稣是首先启示出那些活在诸天之国里面的是怎么样的人。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三到第十二节的九个福都是讲到国度子民的内在。今天做生意的人只管钱财，做学生的人只管教育，上班的人他只管升迁和地位。假如我们是邻里贫穷的话，我们一定会为着整个情形来哀动，我们要为着我们的环境和我们周围的人哀动，因为我们为他们哀动，所以我们就绝对不会和他们相争，我们就会是温柔的。我们不会和他们相争，反而会自然而然的以温柔对待他们。如果你对你的妻子还不够温柔，那就显示你还没有被诸天的国得着，这个就指明别的事物还是在霸占着你。假如你里面已经完全被属天的国占有，那你就会为着你的妻子哀动，并且你会以温柔来对待她。你对每一个可怜的人都会是温柔的。假如你是学生，你就会以温柔来对待你的老师和同学，你会对别人温柔，因为你对他们可怜的情况有很深的感觉。因着你一直是哀动的为他们祷告，所以每当你去接触他们的时候，你就会对他们是温柔的。让我再讲一点关于温柔的话。新约里面告诉我们，我们不是与血肉的人征战，乃是与魔鬼神的仇敌征战。我们必须要昼夜的与魔鬼与神的仇敌征战，但是我们不要与人征战，甚至不要与那些反对我们的人征战。我们对众人，包括敌对的、反对的，我们都必须是温柔的。虽然我们是与撒旦和空中掌权者征战，但是呢，我们却不与人征战，反而是爱所有的人。这个青年人不要跑到校园里面去跟学生征战，绝对不要说我们要打败这些学生，并且得着这个地。不要到校园里面去征战，要到哪里去？温柔去。我们需要温柔到一个地步，就是逼迫我们打我们的右脸的人，我们连左脸也转给他。温柔的意思就是不抵抗，不反击。我们把左脸转给逼迫人的时候，我们应该祷告说，主啊，捆绑黑暗的权势，这个我们可以祷告。但是呢，对人我们却要是温柔的。一面我们对别人温柔，一面我们对别人温柔的时候，我们需要与黑暗的权势征战。我们的仇敌不是人，我们的仇敌是撒旦和他的使者，就是空中邪恶的权势。好了，有了上面三点，就是我们这个邻里是贫穷的，我们对环境是哀动的，我们对人是温柔的。那下面呢，我们就需要饥渴慕义。我们自己必须和每个人都是对的。我和我们的父母、丈夫、妻子、儿女，我们的亲戚、我们的邻居都必须是对的。属天之国的子民有这样的义，不要以为假如我们是哀动温柔了，那就可以松懈了。不，我们必须要饥渴最高的义。虽然我们必须对自己公义严格，但是呢，同时我们必须学习对别人怜悯，不要要求别人。基督徒要求别人是不对的。你假如真的对自己严格，那么你就会晓得如何对别人施怜悯。你不要先对自己公义，你不对自己先公义，就不要想对别人怜悯。每一个松散的人都是怜悯，都是怜悯别人的人，因为呢，他已经先怜悯自己了。如果他每天早晨睡得很晚的，他就会非常怜悯那些睡得很晚的人。 这种的怜悯呢、根本就不是怜悯，这是完全错的，不是这里所讲的怜悯。没有一个松散的人是知道如何来怜悯别人，只有一个严格的人，公义的人，对自己是严格的人，才知道如何怜悯别人。假如你要照着第五个福怜悯别人，那你就必须要先照着第四个福，对自己是公义的。我们对自己必须是公义的，严格的，绝对不要为自己找借口。但是假如别人得罪我们，暴露出他们的缺点来的时候，我们就必须要怜悯他们。所有那些自义的人都是容易定罪别人，不让别人过去的。主在山上所说的话和这种的态度是完全不同的。我们对自己必须是公义并且严格，认证并且清明的。但是我们对别人呢，那就必须是怜悯的。神自己是公义的，但是他对待我们呢，假如是公义至极的，那我们都会被他击杀了。虽然神对自己是公义的，但是他对待我们呢，却是蛮有怜悯的。我们是堕落的罪人，实在实在需要神的怜悯。我们自己也必须要学习对自己公义，对别人怜悯。对自己公义，对别人怜悯，首要的不是在外面的行为上，乃是在里面的态度上，在里面的琐事上。一些身为带头的弟兄，无论是教会的长老或者是弟兄之家的负责弟兄，你会发觉啊，是很难对自己严格，却对别人怜悯。假设每一个人都必须要在某一个时间回家，晚过那个时间回家就是不义了。同样的，你住在弟兄之家叫人不方便，那也是不对的，不义的。但是呢，有些青年人他回家就是喜欢把鞋子随处乱丢。我认识一位弟兄，他是传道人兼圣经教师，他常常是把袜子乱丢，不管这个袜子丢到房间的什么地方，他一丢就丢出去了。有一次，这位弟兄和我在一个家里面做客，这个女主人是相当在意，她向我说到这位弟兄的松散，这个对我来说是一个羞耻。有一些的住在弟兄之家的弟兄啊，也许他们也是有类似的举动，喜欢把袜子乱丢。有一些弟兄他也许不喜欢别人叫他去洗碗，所以呢他们呢可能啊去洗，但是洗得不彻底。那这个是什么呢？这个也是不义，是占别人的便宜，是侵害别人的权利。这个绝对是绝对不是义的。这个盘子碗子洗得不干净啊，就是占别人的便宜。如果你是这样的人，你就不是义人。假如你是在弟兄之家带头的，对时间、对闲谈、对那些洗碗以及对很多的事，你都必须要严格的对待自己。你不要说哦，这太过了，对你是不是太过了，但是对活在你里面的那位基督却不是太过。在你所行的每一件事上，你都必须要对自己是严格的。但是呢，身为弟兄之家或者教会生活某一方面的带头人，你也必须要富有怜悯。有的时候呢，带头的人可能为着洗碗的事警告一个松散的人说，我第一次警告你，你不可以这样洗碗，再警告两次以后你就需要搬出去了。你要记得主耶稣说，你要赦免你的弟兄要多少次啊？要70个7次啊。就是某一位弟兄在你对他说过很多次以后，他仍不彻底的这个洗碗，你还是要怜悯他。不要把这样一位松散的可怜的弟兄赶走，反而你要怜悯他。这个不是说你要走到另外一个极端，说我已经知道我必须要怜悯这位弟兄，所以从今天开始我就绝对不会说到他怎么洗碗了，他要怎么洗就怎么洗吧，为着把他留在这里，我就只能容忍这件事吧。这种的态度也不对。你需要天天照顾这样一位松散的弟兄，在他洗碗的事上有所转变。但是呢，每一次他做得不好的时候，你还是需要忍耐，还是需要怜悯他。我们很容易啊，不是太严格就是太松散。 但是我们必须要学习一面严格一面怜悯。如果我们是严格待人，那就必须要立刻怜悯他们，这是长老要学习的很重要的功课。国度的子民既公义又怜悯，你公义的时候必须绝对公义，你怜悯的时候必须富有怜悯。尽管啊，这个公义和怜悯是两个不同的极端，但是在你的经历里面，这两者必须兼备，你的公义必须和你的怜悯是汇合在一起的。照着马太福音第五章里面九个福的次序，这个清心就是在向人显示怜悯以后，这个和我们的经历呢也是相符的。假如你对自己不公义，对别人不怜悯，你就会发现很难对神清心。要对神清心，你就必须要严格对待自己，并且怜悯别人。就做逻辑来讲，这似乎是没有理由的，但是在我们实际的经历里面却证实这件事的确是如此。假如你对自己不义，对别人不怜悯，你就绝对不会对神清心。我相信在教会里面，我们中间至少有一些人在这里所说的经历上有一点的经历。那么多年以来，我们学了对自己严格，也学了不为自己找借口这个功课，但是呢，我们也学习怜悯别人，尤其是怜悯那些较为软弱的人。当我们这样去学习的时候，结果我们就倾心来寻求神了。我们对自己公义，对别人怜悯，我们就会看见神了。但是什么时候我们放松自己，定罪别人，那我们的眼睛就完全瞎，我们就看不见神了。假如你是原谅自己却要求别人的，那你的心就不清了。对神清心，唯有是来自对自己严格，对别人怜悯。在教会里面，有一些圣徒总是喜欢原谅自己，但是要求别人。比如说，他们可能为着自己早晨睡得晚，找一些借口说，他们前一天晚上接了一通长途电话，但是呢，他们一听到一位弟兄没有来晨更，他就会说，他为什么不来？他是弟兄之家的带头人，他应该早起。这种人的眼睛是瞎的，这个就说明他的心不清。我们必须要对自己严格，对别人怜悯。别人假如是松懈、闲散，我们可以适当的警告他，但是呢，我们仍然必须要怜悯他们。有的时候，不管我们怎么样需要严格待人，我们仍然必须要向人显示怜悯。假如我们对自己严格，对别人怜悯，那么就逼着我们必定会有清心，就是对神有一个专一寻求的心。那这个清心的赏赐就是得看见神。我能够向你保证，假如你操练对自己严格，对别人怜悯，你就会看见神。然后下面呢，你就会成为一个制造和平的人。那些对待自己严格，对别人怜悯，并且对神倾心的人，他们就是一些制造和平的人。他们不喜欢得罪人、伤害人、破坏人，他们却喜欢与人和睦。做制造和平的人的意思不是耍政治，耍政治那是虚假，假冒为善。我们必须要公义方正，不可以耍政治圆滑。请记住，这个新耶路撒冷是方的，不是圆的。我们的基督徒的生活必须是这样，虽然我们公义，我们方正，但是我们仍然对人怜悯。这样的话就能够使我们对神倾心，并且叫我们看见神。假如我们是这样的人，自然而然我们就会成为制造和平的人。我们不与人相争，不伤害他们，并且一直与有关的人维持和睦，这个就是做制造和平的人的意思。那制造和平的人，在马太福音第五章说，要称为神的儿子。这个意思就是，我们周围的人，他们会说，诶，这些人，他们不单是人的儿子，他们也是神的儿子。人的儿子都是彼此相争的，但是神的儿子就像他们的天父一样，是和平的，总是对人和平的。罗马书12章18节说，若是可能，总要尽力的与众人和睦。 但是呢，这种保持和睦呢，不应该仅仅是外面的行为。外面的行为，那就是耍政治。我们的和平必须是发自我们的性质。我们有一种的性质是使我们能够对自己严格，对别人怜悯，对神倾心的。因着我们有这一种的性质，所以我们自然而然就和别人保持和睦。这个不是政治上的制造和平，乃是我们性情自然的流露。这个就会叫别人说，哎，这个人啊，这些人呢、啊，真正是神的儿子。假如我们有符合这些经节所启示的性质，社会上就会有一些人来逼迫我们。这个逼迫有两个原因，为着义并且为着基督我们受逼迫。第八夫就是说到为义受逼迫，第九夫就是说为着基督受逼迫。所以在这里啊，是为着两种东西受逼迫，一个是为义受逼迫，一个是为基督受逼迫。为什么别人会为着义并且为着基督来逼迫我们呢？原因就是因为我们邻里贫穷，关切哀动今天消极的市局，温柔对待攻击的和反对的，对自己公义，对别人怜悯，对神倾心，对众人和平。这样的话，那个邪恶的社会，我们周围的环境就不赞同我们，因着我们饥渴慕义，他们就会为义的缘故逼迫我们，因着我们要真实要正直，他们就逼迫我们。假如我们是为着义受逼迫，下面说诸天的国就是我们的。为义受逼迫是有分于诸天之国的条件。假如我们不留在义里面，我们就在国度以外，但是我们若留在义里，就是在国度里面。因为国度完全是义的事，在国度里面没有错误，没有不公平，没有黑暗的事，每一件事都是公义的，都是光明的。这个就是国度的性质。我们邻里贫穷，诸天的国就进入我们里面。但是如果我们留在义里面，诸天的国就留在我们里面。在这两种的情形当中，诸天的国都是我们的。我们若要得着诸天的国，就必须要邻里贫穷。我们若要诸天的国留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就必须要留在义里面。但是呢，假如你留在义里面，你就要预备好面对逼迫，要为着义来受逼迫。不光我们为着义受逼迫，我们也要为着基督受逼迫，受辱骂。今天整个世界，不论是政治界、宗教界、教育界、商业界或者工业界，都是和基督敌对的。所以假若你是凭着基督而活，为着基督而活，与基督一同活，那你就一定遭受辱骂毁谤。别人会散布许多关于你的谣言。可能你在教育界工作，但是有的时候你可能拒绝向那些所发生的某一些的事来妥协，你情愿跟着基督来走。有些人可能在经济界或者商业界，但是他们工作的时候是凭基督而活，为着基督而活，并且与基督一同行动。你内界的人会起来逼迫你，说一些关于你的谎言，说一些关于你的虚假的事。在这个时候，你就必须为基督受这些苦。在这九个福里面，每一个福都有赏赐。第一个赏赐是诸天的国是他们的，第二个赏赐是得着安慰，第三个赏赐是承受地土，第四个赏赐是得着宝足，第五个赏赐是蒙怜悯，第六个赏赐是得看见神，第七个赏赐是被称为神的儿子，第八个赏赐是得着诸天的国，第九个赏赐是得着基督。第一是诸天的国，第二是安慰，第三是地土，第四是宝足，第五是怜悯，第六是看见神，第七是称为神的儿子，第八是诸天的国，第九是基督。我们假如有基督，就有诸天的国；我们没有基督，就没有诸天的国。所以 真正的福，真正的福乐，就是基督带着他的国度。要有份于这个福乐，我们需要邻里贫穷，需要为消极的情况哀动，需要以温柔对反对，需要对自己公义，对别人怜悯，需要对神倾心，对众人和平，需要为义受逼迫，并且为着基督受辱骂。这个就是国度子民的性质，最终国度子民就成为国度的实际。这个就是国度，这个就是今天的教会生活，今天的教会就是国度的实际。